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么拉结生的儿子叫约瑟，长子，他最喜欢，所以雅各最喜欢了，什么都是他所爱的喜爱的儿子，所以他一定什么都优待啊。这些哥哥们早都看不顺眼了啊，这岂有此理，爸爸就爱他，所以穿的衣服最漂亮，圣经说穿彩衣啊，那是彩衣，就像这种的了哈，都是亮亮的哈，那是很漂亮的衣服啊。哦，那这个，所以这个哥哥们啊，天天穿布衣，气得半死啊。结果最后终于想出办法啊，结果就把他本来要丢在坑里，害死他啊，最后把他卖了，他就被卖到埃及。这些故事各位都熟悉，我就不要多讲了啊。然后他17岁开始受苦，又卖到埃及，又被祖母所害，下到监牢。到了监牢又被大家忘记，他做了很多解梦，大家都忘他了，以后上帝没有忘记他，上帝让他熬炼这13年，30岁他就被提拔做宰相了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这个我们当然很特别了，不过你发现他的内心改变。这个约瑟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得益处的是什么？他内心被神改变，有神的心肠。以后做宰相，他们哥哥们就来了啊，不认识了，哥哥们来递粮啊，来这个买粮食，他就想几个办法了，也让哥哥整了一下，不过呢那是小小的事情。到后来相认了，哥哥们真的害怕了啊，会不会报复我们呢？但是我就发现非常有意思，约瑟说我被你们卖过来，卖到埃及，但实际上我不是被卖过来的，不是被你们卖来的，是上帝差我来的，免得我们一家都死了。本来是被卖，但他把它转成被拆，一个被卖的心态跟被拆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。上帝拆我来，上帝的意思是好的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常常要反省啊，你在世上碰到挫折，碰到苦难，碰到不如意，你是一种被卖的感觉还是被拆的感觉啊？被卖的话都是人家不对害我嘛，被拆的上帝有美意啊，上帝在背后，上帝的计划是好的，上帝的心意是好的。但愿我们为主而活的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啊，常常想到凡事不是被卖，乃是被什么？被拆。背后真正是老板上帝在管，上帝他的旨意总是好的，我们虽然看不明。那还有圣经太多例子我不能讲了，我怕时间不够啊。保罗总结他自己的经验和圣徒们的经验，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上帝在做事情，上帝在背后，你不要只看到万事而忽略了统管万事的神，这一切都在他手中，你若是爱神那就可以了，你若是为主而活，你的人生真正是让主的名得荣耀，主的旨意成就，上帝要负你的责任，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但是你也不要老想益处，就是我突然就事业大成功啊，或者地上大财富啊，那不一定的。当然也不是说一定没有啊，可能也会有，但是那个不重要。重要的益处是按他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干什么？效法他儿子的什么模样啊？你越来越像主耶稣。这一个你看保罗就经验嘛，保罗本来是法利赛人中间的佼佼者，他是最有名的老师，加马列手下最好的学生。那么他年轻三十几岁就得公会的权柄，到处抓基督徒，有人说他就是公会的一员。按照犹太人当时来看，那真是前途无量，继续慢慢的会变成犹太人中间的宗教名士的领袖。他到处抓基督徒，害基督徒，逼迫基督徒，打死斯提凡，用苦刑对待基督徒。没想到主耶稣给他显现，他完全改变了。改变之后传耶稣，到处传福音，他就遭到犹太人强烈的逼迫。过去他是逼迫基督徒，现在是被犹太人强烈逼迫，犹太人到处想害他，甚至最后想杀死他啊！那犹太人把他抓起来鞭打五次，每一次39下，那个时候的皮鞭后面都有金属块，甚至有铁钩，所以打下去啊，真的会皮破血流，血肉横飞的。保罗被打五次他都记得很清楚，他被棍打三次，被石头打一次。但是我们却发现保罗不但不恨这些犹太人，罗马书九章说他常常为他们流泪祷告，为他们祈求，他心里所盼望的他的同胞能够得救，甚至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，只要他们得救他都愿意。那么这一种能为仇敌代求，为仇敌祷告的心，就是主耶稣的心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上去，讲七句话啊，考你们。第一句话，父啊，什么？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主耶稣这一种伟大的生命，崇高的生命，怎么会临到保罗身上？当然因为他接受主耶稣，但是怎么会越来越丰盛起来？我相信每一次当保罗被鞭打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主耶稣被鞭打，比拉多把主耶稣鞭打了，主耶稣完全无罪，却为我们受鞭伤。每一次保罗受苦被石头打，他就想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。所以一想到主耶稣的生命充满在里头，慢慢就流露在生命中。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。这益处是什么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？亲爱弟兄姊妹，神借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成长。我们若是什么都顺利，就怕你不成长了，是说真实的话。如果你财富很多，如果你凡事都顺利，如果你在地上功成名就，真怕你不像耶稣基督了，那你太损失了。地上财富再多有什么用？有人说基督徒 最可怜的状况，人在天堂，钱在哪里啊？钱在银行嘛，这都不懂啊。银行在地上啊，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希望我们有那基督丰盛的荣美，当人在天堂，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，钱在哪里不管它，无所谓啊。钱在地上该花就花了，该奉献就奉献了，该帮助人就帮助人了，那个都不重要啊。最重要的是神儿子的模样充满在我们里面，那就能带到永恒里面去了。我就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要这里就暂停在这一点了啊，请各位记住，神的旨意美好，他在你人生的路途中，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顺利的，但有的时候会给你挫折的啊，有的时候天气晴朗，希望美好的晴天。有的时候乌云满布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有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平安喜乐，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曲折挫折，但是神的旨意一定美好。你要爱神，你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为主而活。下面我简单说一下比较困难的，那无辜者怎么受苦呢？一般这种问题啊，我们是没有好的答案，但是有两方面的思考。无辜受苦，一种是人为灾害，一种是自然灾害。人为灾害就像希律王杀两岁婴孩，这种人为灾害的原因是罪恶的残累，因为魔鬼借着罪恶辖制人。其实无辜受苦从人类最源头就开始，该隐杀了亚伯，亚伯是无辜的嘛，你杀我干什么呢？我用羊羔献祭，上帝悦纳，你用土产献祭，上帝没悦纳。圣经说亚伯有信心，上帝悦纳，该隐没有信心，该隐的心里面充满了嫉妒纷争恼恨，亚伯没有，所以上帝悦纳了亚伯。那你自己去反省嘛，结果亚伯被杀。所以无辜受害是罪恶的力量，是撒旦的作为，借着人在辖制人来实行。所以人为灾害蔓延到今天以后，世上战争不断的，这个战争的里面太多无辜人受害了，那我们到现在没有办法禁止，这是撒旦的权势借着人的罪恶人的罪性来残害人，这个我不多讲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自然灾害比较难。为什么有台风呢？为什么龙卷风呢？为什么地震呢？为什么海啸呢？为什么瘟疫火山爆发？这些问题是比较困难。不过圣经讲一句话，请看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啊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。我们晓得今天不但罪恶管人的心，撒旦还在管这个物质界的宇宙，因为人堕落了，神本来创造万有让人管理，人拒绝了神的旨意，背逆了神，以至于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浮在那恶者的权下，受造之物被败坏辖制。所以今天很多事情还不美好，也许神允许这些事情，要让世上的人真知道那永恒的美好境界，真羡慕 神预备的那荣耀境界啊，地上没有完美的，我们虽然可以努力，可以预测，可以防备各种天灾，但我们力量太有限了。主耶稣说地震不会停的，一直到主耶稣再来，他知道的，他创造万有，他知道地震还要继续的，而且会更严重，有很多自然灾害还要发生的。但是基督徒在这些困境的里面仰望主，我们知道地上是暂时的，是有限的，人生不过七八十年，八九十年，再怎么舒服，再怎么安全，七八十年到了，八九十年到了，还是要走的。能不能进到那荣耀永恒神儿女自由荣耀之境呢？快快敬畏神，接受主耶稣，跟随主耶稣，然后为主而活，你就能经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你就能够超越这一切的。当然无辜者受苦是很难的题目，我自己也无法了解透彻，也无法讲解明白，神很多奥秘的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总知道刚才保罗讲这一句话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什么意思，这个益处就是效法他儿子的什么模样，这是你知道就好了，你就好好敬畏神，为主而活。最后我要几分钟时间啊，我要讲旧约新约预言应验的原则啊，我们大概只有五分钟时间到啊，这五分钟我就可以把重点提出来。这个旧约预言在新约的应验原则上是三种可能性啊，第一种叫做直接应验，或者叫直述法，这一种最简单。什么叫直述法？举个例子，弥迦书五章二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位君王要生在伯利恒啊，结果就应验了，就是简单啊。那么比方说以赛亚讲啊，他弥赛亚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这也应验了，也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，这种是直接性的描述，先知的预言啊。那么这一种呢，相当多啊，也最容易。第二种略略难一点，叫做多重应验法啊，或者是双重应验法。比方说以马内利，以赛亚七章十四节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这一个预言在当时就应验一次，在当时代啊，那个时候这个原来一对还没结婚的啊，必有童女，以后要结婚要怀孕生子，那么生下儿子之后神同在就显明，这是果然应验在以色列人历史上。有人说是以赛亚跟他的妻子啊，以后生了儿子，有的人说是君王里面的一个王降生，这个就不重要，总之当时应验一次，真正的应验是玛利亚童女怀孕生了主耶稣，这是圣经里面应验啊，这个比较也还有很多例子啊，比方但以理讲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啊，至少已经应验两次，一个是公元前168年啊，叙利亚的皇帝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来到耶路撒冷，强迫他们献猪啊，强迫他们把圣经要烧毁，强迫他们把圣殿改成敬拜罗马最高神 朱比特的一个神殿，这是犹太人认为行毁坏可憎者的预言应验。第二个应验，公元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把耶路撒冷城和圣殿都拆毁，圣殿焚烧了，这是第二次应验。而真正的应验，主耶稣讲在末世，那敌基督要在来到的时候，敌基督是那行毁坏可憎者。好，这两种，以上两种比较容易，第三种比较困难，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读到13节到23节里面的三处，这叫做旧约的预表预言，用以色列人的历史做预表，预言神在将来做的事情。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个最重要的预表，预表神的拯救。埃及多年做苦工，他们呼求神，法老是预表那恶者的权势在苦害人，神就打发摩西，然后把他们拯救出来，然后在旷野受磨练，然后要进迦南得安息，这都是历史的预表。那么这个历史里面当然还有逾越节羔羊，能预表主耶稣是羔羊，旷野里面的玛拿预表主耶稣是生命的粮，旷野的磐石出水预表主耶稣是生命的水，这个云柱火柱就预表神的引领，进迦南就是因基督带来的安息等等。那么所以出埃及这个救赎的代表是历史预表基督的工作，耶稣要借着下埃及出埃及来完成对世人的拯救，这是一个预表。再来第二点，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，领袖会代表群众，这些百姓常常是用领袖代表他，那么所以领袖代表群众，弥赛亚代表弥赛亚的子民，主耶稣就代表所有的基督徒，耶稣要下埃及然后出埃及，代表神救赎的成全，代表神借着弥赛亚救赎世上的众人，这一种叫做圣经预表式的预言来应验。这一个，那么接着另外一个，耶利米书也差不多的，何西阿书公元前700多年就写好了，耶利米书公元前大约500多年，何西阿是论到以色列北国被掳有关，耶利米是论到以色列南国被掳有关。那么以色列南国被俘虏，被俘虏他们就经过拉结坟墓的旁边，那个连老带少都被巴比伦把他俘虏走了，他们拉结的坟墓就在伯利恒跟耶路撒冷的中间，到今天还在，伯利恒范围之内都是巴勒斯坦人，但是唯有拉结的坟墓是被以色列人所拥有的，因为那是拉结的坟墓。在古代巴比伦帝国把犹大南国的人俘虏去巴比伦，经过伯利恒坟墓的门口，所以耶利米就讲连拉结都哭他的儿女，而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用来应验在以色列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无辜的伯利恒男孩被杀害，被杀害好像拉结要再哭一次的一种应验。好，这是预表法。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 讲拿撒勒。旧约我们找遍圣经，没有任何一节经文预言弥赛亚要被称为拿撒勒人，没有的啊。有人虽然说拿细尔很像拿撒勒啊，可是不一定照拿细尔解释啊，因为字还是不一样。还有人主要是用以赛亚11章一节那个耶西之本那个发的之子，因为之子跟拿撒勒音也接近。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是什么，虽然旧约没有，而在这里呢马太讲应验先知所说称为拿撒勒人，先知是多数，是众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。我们发现拿撒勒是卑微的代表，拿撒勒人是一个卑微的称呼。为什么？因为拿撒勒在加利利，加利利在北国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之后，犹太人被俘虏到亚述，亚述君王把外邦人移民到北国所在之地，包括加利利，所以加利利一直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居住的所在。而南国回国之后是集中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，所以耶路撒冷的一带是被认为是犹太人比较多的地方，他们对加利利，对于拿撒勒，何况拿撒勒是个小城。所以圣经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呢，当时犹太人的俗语，拿撒勒没有出什么好的，没有出过先知啊。加利利出过先知吗？没有。所以拿撒勒人是被轻视的，而旧约先知常常对于弥赛亚有很卑微的描写，说弥赛亚来了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他没有家形美容让人羡慕，也没有美貌啊，使人来羡慕他啊，他是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不被尊重的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所以很多先知描写到弥赛亚是很卑微的一种存在。主耶稣来了，他甘愿降为卑，甘愿谦卑来做一个卑微的仆人，最后被钉上十字架。所以这就是先知预言拿撒勒人的一个意义和背景。那圣经是非常美好，上帝的旨意更是美好。我们常常想主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人间，生在马槽就算了啊，他没有生在医院的头等病房，生在马槽那就算了，以后长在拿撒勒，拿撒勒是默默无闻的小城啊，为什么不生在耶路撒冷呢？耶路撒冷是被人尊重的地方。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在美国 Washington DC 是政治中心嘛，请问你们乐意活在 Somerset 还是活在 Washington DC 啊？活在哪里啊？都活 Somerset， 怎么搞的啊？你们都不想出头啊，都不想这个飞黄腾达啊。那感谢主啊，你们是够谦卑了哈，跟主耶稣一样，主耶稣没有活在耶路撒冷，却活在拿撒勒。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呢？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啊，不要去拿撒勒。但是耶稣以后一被称，一直称为拿撒勒人耶稣，就是一个不被人看重的外表。感谢神啊，请记住，外表不重要，里面才重要。外表看似卑微， 里面十分高贵，但愿我们外表不注重它，注重你的里面，有一个高贵主的同在，高贵主的生命，高贵的主的使命，那么这样子让我们实现四个字，大家告诉我哪四个字？为主而活，答对了啊！愿我们这一生为主而活，无论什么境遇，无论什么情况，让神的名借着我们的人生得荣耀，神的旨意得实现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但愿你成就我们的心愿，就是为主而活的人生。无论你的旨意怎么带领我们，我们都能认定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会叫爱你的人得益处，会让我们更像恩主耶稣基督。求你恩待赐福众圣徒，赐福你的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